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说在这样一个纪念主基督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那我想虽然过去一周哈，但是我们还记得说上一个主日为着我们这个福音布道会，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非常的兴奋啊。原来我说哈，因为我们真的看到说主耶稣的恩典跟圣灵的这个工作，因着他的感动哈，我们有三位我们的慕道朋友在牧师呼召的时候勇敢的举起手来，勇敢的举起手来，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这个当中呢，不光是有在我们当中很长时间的我们亲人和朋友更有说新到我们教会我们认识没多久的新朋友。那一方面我说哈，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因为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主耶稣是主，对不对啊？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就特别告诉我们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快乐，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那个欢喜更大。我们都知道下午我们会有这个受浸的典礼，我们为两位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正式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真的我们欢喜快乐，但是呢，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记得说，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绝不是说轻而易举理所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你说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里，那个浪子之所以他肯回头，之所以能够回头，其实是因为有人在背后付上极大的代价。套用一个流行的说法我们以为岁月静好，但其实呢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那更确切的说呢，是有人替我们负罪前行。这个叫做背负我们的罪恶，然后担当我们应该受的责罚，让我们能够有回转到神面前的那个能力和自由，这个很重要哈。我想说，今天是复活节，真的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来纪念、来敬拜、来分享我们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是因为说他不但为我们担罪而死，更是说胜过那个罪恶的权势，胜过死亡的那个禁锢，从死里复活出来。然后赐下永活的生命，这个太重要，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比如说，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真的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不光让我们能够借着饼和杯，主要来纪念你，主要更是因着你的怜悯，主要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受浸的机会，我们有两位弟兄姊妹，主要受浸归到你的名下，我们实在说这是你劳苦的功效。因为我们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主要亏缺了神的荣耀，因着罪恶的捆绑，我们唯一的结局主要就是死亡。真的在里面没有盼望，没有出路，但是你来，主要你为我们担罪而死，你的宝血主要为我们流，主要你身体为我们裂开，主要你更是为我们复活升天，主要让我们如今有永生的盼望。主要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主要唯一的盼望，主要让我们能够借着你向死亡跨胜。主，我们把下面分享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恩主你自己的手里，主要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主要在你的面前都得造就，主要让你借着孩子的口，主要把你的话语能够讲得明白，主要把你的救恩，主要能够说得清楚。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主你是我们救主，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你是那位复活的主，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纲要哈，大致我们会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说我们生而为人啊，多多少少都会碰到所谓我们讲叫做人生的困境，这个不是指说特殊的那种困境啊，只是说人我们一般都会碰到的这种感觉。那在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说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面对我们这样的困境，他有怎样的这个答案与办法，其 其实这一部分是说主耶稣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活。那最后我们来看说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来。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啊，我们想说面对人生的困境我们会惶恐不安。那普通人也许说我们今天得睡一觉然后或者哭一场或者是这个醉一回了大概就可以过去。但是呢通常和文学家或者艺术家那这些人比较敏感，他们会把这种感觉记录下来然后这个发表出来。那这当中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国内原来有一位叫做史铁生的作家，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读过他的一些散文大部分全都忘了，但是呢就是他关于这个人生困境的说法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么多年来啊一直记得。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这个抄这个原文哈，大概我们总结一下意思不会差到哪里去。那基本上他是说生而为人，人呢我们生而为人注定是孤独的，原因在于说本质上任何两个人之间，任何人任何两个人之间没有办法做到那种我们讲叫做彻底的沟通哈。我想这个我们这个不难接受啊，因为中国人讲就是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啊，虽然有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时候啊，但是你知道那个其实真的是凤毛麟角，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真说人生难得一知己。那西方人更绝望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说法说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地狱，这个是萨特告诉我们的，讲到说人和人之间那种沟通的困难。那第二点呢，他是说人生注定是痛苦的，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说人有欲望，人有理想，但是呢欲望和理想之间的那个距离那个距离是一个永恒的差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这个克服这个距离。这个也说得通哈，虽然我们并非说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想说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讲，那这个叫做一个成语怎么讲，叫做欲壑难填，人心不足，我们永远在那里盼望说我们所达不到的。那第三点哈，叫做恐惧，就是人对于这个死亡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知道说人生来不想死啊，可是呢人生来就是迈向死亡的，对不对？我们每一天都是向着死亡更进一步。你说在这个我们讲了就死亡这件事，死亡本身这个巨大的确定性面前，还有呢这个死亡的后面那个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大家区分这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巨大的这个确定性，我们一定会死，但是呢我们又不知道说死了以后究竟是怎么样，在这个面前人只有战惊恐惧，人真的是只有战惊恐惧。那这些东西原来我们说哈，今天我们在主内我们已经没有那么觉得说这件事很重要啊。但你知道说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我天，我说我觉得这个人说的太有道理了，太对了，这个人生可不就是这样的吗？孤独痛苦然后恐惧。真的那个时候在我眼里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的啊。虽然我们说我们有跟朋友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很 happy， 一起 party 啊，一起这个吃饭啊，一起这个打牌啊，这个玩啊什么的，就说很开心。但是呢你知道说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候，总有那种说你感觉到这个叫做怎么讲，孤单寂寞冷，然后呢又有羡慕嫉妒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说我们所谓的快乐，我们今天所能够体会到的这些个短暂的幸福，真的就像说舞台上那一段一段的有限的短暂的情节。那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困境啊，其实就像说舞台后面那个巨大的无边的那种昏暗甚至幽黑的那个背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舞台就会坍塌，我们整个就会掉到那个无边的黑暗当中。只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愿也不敢去想去看而已。那我想说啊，在这个世人看来啊，这些人生的困境基本上是无解，基本上是无解。
其实很多人也就麻木了，日子就这么过吧，我们的这个这么多人也就这么过了。那可是呢，另外一些人呢就不甘心，另外一些人就不甘心，所以呢会去这个各种的宗教信仰当中，各种的活动当中去寻求答案。那我要说哈，是这当中就有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人，就是我们今天在座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们，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能够找到神，能够找到主耶稣。就像圣经当中说的，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是因为这位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我们说啊，是人类的创造者，他巴不得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能够回到永生神的面前来，就像那位浪子回头一样啊。那既然这样，我朋友就会问哈，就说那我信主了，难道我的这个人生困境就解决了吗？对不对？耶稣基督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袁老师说啊，绝对是有，绝对是有。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展开哈。那前两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孤独和痛苦，关于这个孤独和关于这个理想跟现实哈，将来我们有机会再来分享。我们这里就简单提一下，后面我们呢会把重点放在第三个，关于这个叫做死亡的困境上。那关于孤独，我们先说哈，说我们信主以后，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就从今以后我们再不孤单，从今以后我们再不孤单。就像小敏姊妹那首诗歌当中唱的，我想我们都很熟哈，几乎就是耳熟能详。主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是我们最亲爱的伴侣，因为呢，他的这个灵，他的圣灵，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愿意跟他说，只要我们愿意向他倾诉，他就永远愿意听我们。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说，主耶稣战胜了这个孤独。那说到说这个理想跟这个现实之间的差距哈，我想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一定有一个认识，就是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主耶稣，因为他是什么呢？是宇宙中的至宝。我们强调过无数倍了，主耶稣是宇宙中最大的那个宝贝。我们心灵当中的，就是如果有了他，我们心灵当中最大的那个空虚会被他填满，会被他填满。当然哈，我们强调说，这里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没有这个没有上进心，没有这个进取心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哈。恰恰相反，就像我们讲到无数次那个比方哈，说我们得到主耶稣，就好像说我们前面拿到那个数字一在前面哈，那当我们把它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其他的理想和追求，就像说无数个数字零，你可以把它放在那个一后面，越多越好，越多越好。但是这个前提是一定是要说那个一在前面。那这个时候呢，就像诗篇当中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是他为我们开出的这个，他给我们的答案，让我们在他面前不再孤独，然后不再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哈，说在这个主基督耶稣的里面，前两个困境我们在说真的是能够迎刃而解。但是话说回来哈，这两个困境其实原来说我们作为人啊，多少还可以有些作为，对吧？就像说有些人天生就享受孤独，天生就不愿意跟人交往，这种人是有的。那还另外一些人呢，叫做我们讲看破红尘，如欲无求，活得如欲无求。那这种也就是无论如何，你看说这是个解决之道，对吧？虽然不是那么的好，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无论是这个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可是呢，对于死亡的这个恐惧，原来我说啊，真的我们无能为力，真的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就像说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帝王，远到这个埃及的法老，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到这个秦始皇，我们能说出无数来哈。就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人生前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财富和资源，但是在死亡面前没有办法，死亡面前没有办法。那句话怎么说啊？ 五金将相金何在，对吧？荒冢一堆草没了，最后全被埋，最后全被埋，变成尘土而已。所以路加福音里也说哈，这个主耶稣告诉他门徒说，说你们中间谁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对吧？这么点的小事我们都做不到。而且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啊，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我们想说哈，说你说死亡这件事本身就很可怕，哎，然后死亡之后呢还有审判，那岂不是更可怕，对吧？就像有人说的哈，说这个死亡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说，你没有办法再通过死亡来解脱，因为你已经死过了，你已经死过了。好吧，那我们说，想要知道说主耶稣是怎么解答死的问题，我们先要知道说代下死亡的这个原因，这个死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我们在教会中啊，只要稍微有些识日，或者是对圣经有一些了解，我们都知道说，死亡的根源在于罪。我们今天的经文读的经文就特别提到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是因为这个毒钩，然后我们困在死亡里。那这个罪从哪来的呢？是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违背神的命令，偷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我们得知道，这个死并不是说身体上的死，而是灵里面，就是人和神之间那个灵里面的断开，那种断绝。因着这个我们讲叫做骄傲和悖逆的罪啊，这两位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人类的始祖在神面前的这种骄傲和悖逆，然后呢这个罪被带给了全人类，我们今天全被陷在罪里面。也就是说哈，我们这些凡是从人而生，凡是从人而生的，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也就都是罪人，也就都是罪人。这个叫做原罪哈。那这个问题不解决，原来我说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胜过死亡，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永生神的面前。那找到这个原因哈，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啊为什么为我们死，他为什么要死。简单来说啊，这个最重要说他的这个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呢，这又不是说谁的血都可以，不是随便拿了一个人都可以啊。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个以色列人用牛羊的血每年一次啊，然后为这个以色列人赎罪。那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其实不过是个预表而已，因为牛羊的血根本没有办法除罪。那你说人的血是不是就可以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其实是人非常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血还血，以命偿命。那事实上呢哈，就是我们的祖先呢其实就是这么做。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考古发现啊，说到各个文明的早期，基本上都与或多或少有用这个活人献祭的这种记载。那这个当中最让我震撼的就是我们刚刚这个读到国内出的一本书哈，就是特别回答了，就是叫做《简伤》，特别回答了一个困扰了很多中国人很多年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叫做神明崇拜的系统，神明崇拜的这个传统。你会发觉说，我们最多就形成了一个以人际关系为主的这种儒教的传统。这个简单说哈，就是因为说商朝以后的那个周朝，为了杜绝那个血腥的人际制度，然后把所有相关的这些史料记载全都清除掉，以至于说我们今天呢就只能通过考古发现来还原过去的那一段历史。那我说哈，我们并不是说在这里研究学问，我们是说的是说读这种东西你会发现说最让人我们感慨的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主耶稣一个人，如果不是他一个人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担当全人类的罪恶过犯，我们今天啊就说不知道说从古至今有多少人要为人自己的罪孽被杀了。你会发现人杀人真的是效率更高。那说到这里哈，那就是说这是回答了说我们为什么人的血不能， 不是说人的血不能，而是说这个普通人的血不能，罪人的血不能除罪。那说到这里哈，就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别人的血假如不能除罪，那为什么主耶稣的就可以？为什么主耶稣的血就可以？那这句话它就是一句话，就是哈，就是唯有他是无罪，唯有主耶稣是圣洁，唯有他的血才有功效。那这个圣经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说，你会发现说叫做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整个这个世界上，你看发现说，是什么铁口直断啊，就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知道说，你说连如果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就更别说罪了，就没有一个没有罪的人。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哈，虽然说没有义人，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有些人呢是可以被怎么讲，叫做算他为义，就算为他义啊，那四个字啊，叫做算为他义。那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些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虽然不是义人，但是在神面前可以算我们为义。那这就说是什么呢？是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被称为义，但是呢，我们仍旧是罪人，我们仍旧是罪人，都不能除，都不能。就是我们这些人，原来我说哈，我们曾经说过，说我们的血，包括最爱我们的人血和我们最爱的人的血，全都不能除我们的罪。哪怕是我们知道啊，叫做耶稣的圣母玛利亚，也不行，也不行。他也是个罪人。但是就是我知道啊，虽然这个天主教的教义里面特别讲到这一点，说玛利亚在怀孕的时候不是个罪人。他们认为说玛利亚在怀孕的时候不是个罪人。但是我们知道啊，几乎所有的这种基督教的新教教派全都就是不认同这个说法。那这个我们不去深究啊，我们就知道说，在我们看来说，天下人间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是无罪。所以这就是重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唯有耶稣永这个永世耶稣啊。我们曾经在这个诗歌本上听到这句话哈，唯有耶稣永世耶稣。而且圣经的记载呢，也一再的这个验证这件事情，就是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然后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保罗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说，当主耶稣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的时候呢，然后是这个施洗约翰对着他的这个门徒说看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在彼得前书应该是后面哈，就是然后彼得在那边写到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说到这里哈，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为什么他要死？是因为他要背负我们的罪孽过犯，实际上是只有他才能背负我们的罪恶过犯，然后呢接受神公义的那个审判。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主耶稣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主耶稣是我们的代罪羔羊。那我们说哈，这个主耶稣为我们死还有第二个原因，叫做胜过死亡，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我们知道哈，神在圣经当中哈特别讲到说，神有一个对头，或者我们叫做仇敌，就是魔鬼撒旦。那这个家伙的来历哈，我们不再重复了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长。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圣经的一代也知道说，撒旦的那个权势，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死亡，就是死亡。那这就是说希伯来书啊特别提到说，儿女既同为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哈，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看到哈，就说这个这是短短的一句话哈，其实就是直接一句话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点哈，我们简单的过一下哈。第一点说，耶稣是以血肉之体进入死亡。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他以血肉之体进入死亡，他的死亡就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一点我想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办法体会我们这些个血肉之躯的人的这种感受。就说到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哈，就是讲到说主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同时他又是完全的人。 特别说到说，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不是以血肉之体进入死亡，实际上就他就没有资格来做我们的，来这个代替我们死，来完成这个救赎。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他的血也就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哪怕他是神子，对吧？哪怕说是这个宇宙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但如果他没有以血肉之体进入那个死亡的话，他就没有这个资格，他就没有为我们赎罪的这个资格。那第二点叫做说，死亡的这个权势是掌握在这个魔鬼的手里面，所以他怎么讲？他要吞吃啊，他要杀害。彼得前书五章八节特别告诉我们哈，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主耶稣也说哈，说这个盗贼来无非叫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说哈，神是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得生命，但是呢，魔鬼撒旦的目的不是这样啊，他要是要人远离神，要人从神的面前逃开，然后那个结局呢就是死亡，这是他的权势，这是他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根基哈。那第三点我们说啊，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得胜，就能够释放那些一生命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说我们看待死亡就好像这个奴仆看待主人，就害怕主人那样，那个活在那种恐惧之中啊。就像我们提到上说，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死里复活，那我们这些人真的一生都会活在这个死亡的这个恐惧之中。哪怕这种恐惧不是每天都伴随我们，但是呢，你就知道说，只要有机会，只要有条件，这种恐惧就会冒出来。或者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我们有就是看到亲人或者是朋友这个离去的时候，你会发觉说那种对死亡的恐惧立马就会冲上来，然后这个吞噬了。我们知道哈，有最近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说，国内年迈的老妈妈是因为没有信主哈，那个活在这个对死亡的这种恐惧之中哈，盼望神说把这个福音带给他，把主耶稣带给他。所以说哈，我们说感谢主，他为我们胜过死亡。当他从那种死亡的禁锢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哈，我们也有了同样的这个自由，我们也从这个死亡的禁锢当中能够出来。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说他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自由。这些都说到说主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个第二个原因，叫做说胜过死亡啊，败坏张四权的魔鬼。那前面这两点哈，我们都说这是为什么说主耶稣啊，他为什么要死。那我们现在来看哈，说他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啊，我们说哈，一个人死掉，原来我说这个还不是那么太困难的事情，就是无论是被动的也好，还是这个主动的也好，因为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其实有无数这样的人。我们讲今天说，你说民族英雄也好啊，或者是这个革命先烈也好啊，对吧？还有教会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的这种殉道者，你会发现说这种慷慨赴死的人。其实上从来都不缺，从来都不缺。但这个是正面的哈，也有负面的。那就比如说最近国内的一个新闻，就四月四号，就刚过去的这个周二的时候，国内说有四个年轻人，有三个男生一个女生哈，从这个天门山的景区一起相约跳崖自杀，都非常的年轻，都非常的年轻，最大的那个只有33岁。其中有两个是个只有23岁，真的我们不知道说他们背后啊就是有怎样的这种经历哈，但是我们说不敢在这里妄加揣测，但是我们相信说他们一定没有认识主耶稣，他们一定没有认识主耶稣。是，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看到说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真的很脆弱。这个死的相对来说哈，没有那么困难，没有那么困难。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要复活，如果要从死里复活，那这个真的就只有神能做到，真的只有神迹奇事能够发生哈。 那古往今来，袁老师就唯有耶稣，唯有耶稣。那我们来看说啊，主耶稣为什么要复活哈？第一个原因叫做赐下永活的生命和盼望。嗯，我知道哈，我们刚刚过去这个周五的 Good Friday 的晚上哈，我们有一个特别那个美好的聚会哈，来纪念主耶稣的死，来纪念他的这个复活。我们有八位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在一起来做这种啊美好的见证。然后呢，我们一起唱了几首诗歌，然后特别其中有一首打动我。嗯，那个当时我们唱那首诗歌叫做《主复活》，青春姊妹选的哈，叫做《主复活》。那我特别去查过哈，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同的翻译的版本。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我们用的那个最常用的那个诗歌本上，它的翻译成叫做啊，他起来 ，the Christ arose， 哎，叫做主起来。嗯，其实特别第一节就提到说，他从黑狱起来，他是得胜者，活着掌权，同他众圣徒联合。这是说到说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同我们这些人，他的圣徒们，他的门徒们，他的这个信徒们，跟我们联合。那主耶稣是永活的主，所以呢，他借着复活把这个永活的生命呢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在世的日子，我们今天活着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就能够体验说我们在永生里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哈，基督徒的永生是从今世开始，基督徒的永生是从今世开始。袁老师说啊，叫做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宣教用语哈，那背后其实有一个啊，我们讲叫做伟大的真理，因为在耶稣那里，因为在永生神的面前，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怎么讲叫做永不枯萎，永不凋残，永远丰盛的生命。那同样的意思呢，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特别提到啊，我想这段大家也很熟，当时主耶稣告诉他这些以色列人啊，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你要想到说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活的，没有死人，在神面前没有死人。袁老师说哈，这个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是主复活所赐下来的这个盼望。有了这个永恒的这种视角，我们真的可以轻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艰难困苦，我们可以这个轻看一切的艰难困苦。原因就是说，同永生比起来，我们人生在世这个短短的几十年，不过是转瞬即逝而已，真的是一瞬间而已。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原因哈，主复活的第一个原因叫赐下永活的生命与盼望。那我们看到说主复活第二个原因是要赐下圣灵的同在跟能力。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在复活升天以后呢，圣灵才被赐下来。一方面呢，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另外呢是做我们叫做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这种属天的能力。这可以在圣经的经文得到这个验证哈。在约翰福音里，这个主跟门徒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就是只有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才被赐下来。这里这个保惠师很有意思哈，我们原来在没接触圣经之前，我觉得我这个词汇里面是没有这个词的，我不知道保惠师是什么意思。但其实哈，这个如果翻译的更叫做怎么讲，更确切的话，这个意思有很多，应该是叫做安慰者、代求者、中保和谋士 ，comforter， 英文翻译成 comforter。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指的圣灵啊。那在语言学里面，我特别看到一个说法。说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一位站在你这边的，那一位站在你这边的，然后那一位为你辩护，那一位帮助你的。这个词就特别是讲到说在法院里面关于律法上的事情的时候，有这个使用的这种情景啊。 我们看哈，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主耶稣圣灵的这个角色哈，特别有一点是像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那是唯一的中保。但是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特别有人强调说哈，所谓圣灵呢，其实是第二位的保惠师，主耶稣是第一位的保惠师。因为这个有人啊、有就说有这样的分辨哈、啊，但是我想说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那我们有一点是很清楚，说是圣灵代替耶稣跟我们同在。然后呢，圣灵的工作一二三好多。我们简单举几个，就是说，一个是说他要引导信徒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啊。就讲到说今天我们怎么样理解耶稣的这种降生，他的工作，他的受死，或者他的复活，像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圣灵的带领，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其实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那第二点呢，叫做感动与提醒信徒想起主耶稣的一切话。我想这个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我们想需要神的经文的时候，需要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发觉圣灵会把这个话语提醒到我们里面，这个叫做圣灵的提醒。这个也非常重要啊，这是圣灵的一个重要的工作的一部分。那还有第三点呢，叫做让信徒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完成呢主所托付的工作。那最后这一点哈、啊，主耶稣也明确的讲过，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啊，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这个能力。那这个其实说的什么？我想当时这些个。听主耶稣话的人，他的这些个门徒呢，肯定是没搞懂主耶稣在说什么。因为直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那里聚会的时候，哎，我们看到说圣灵如同火焰降到这些个门徒的头上，哎，但他们当时是说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呢讲起别国的话来。我想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记载哈。同样啊，我说今天说我们有各样的服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服事。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有薄饼聚会，我们有孩子的照顾，有这个各种的这个前台等等，哎，所有的这些服事，原谅我说哈，我们叫做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是圣灵这个第三个最重要的工作，叫做赐下属天的能力。好啊，那说到现在我们讲了，说我们这个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成就的，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升天。那我们要说在我们这边啊，在就是在我们这边，我们这些人，包括不光是包括我们今天的已经蒙恩得救的儿女们啊，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些个还没有得救的慕道朋友们，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回应？对于主耶稣这样的所成就，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回应？我们简单讲两点啊。对，那第一点叫做相信接受主耶稣，啊，得着复活永远的生命。那这件事呢，是对着慕道朋友们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啊上个主日哈、啊，就是特别福音布道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浪子回头啊，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永生神的面前来啊，回到有神同在的这个生命当中来，那这个是我们胜过罪、胜过死亡唯一的途径。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就特别讲了，这个应该是彼得说的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去想办法，你发觉说。除了主耶稣，一条道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没有其他的可选项。这也是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说的都是同样的意思，这是唯一的选项，唯一的选择。那感谢主啊，我们上周有这个不光是有新人回应牧师的呼召啊，我们这个今天下午更是两位。我们的弟兄姊妹，然后受尽归到这个主的名下。那我们要知道说，哎，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那个瞬间， 其实是我们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水是预表死亡，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跟主耶稣一同从死里复活。从此以后呢，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叫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这个生命哈，原来我说哈，这个生命就是说胜过罪恶的捆绑，胜过死亡的禁锢，然后能够进入永生的那个生命。那只有在主里面，我原来我说哈，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一切才能成为可能。那盼望说我们当中，我们在这个盼望啊，真的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这些个亲朋好友们，再仔细思考这件事情。再仔细思考，因为我知道说在座的我们每一位的信徒都可以证明说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巴不得我们的亲朋好友们能够早日接受这样的祝福。那这是第一点，讲到说我们的回应啊，叫做相信主耶稣得着复活永远的生命。那第二点我们讲叫做借着耶稣能够彰显复活的生命。那这个就是主要是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说的。我们要说哈，现在就是如今呢，在这个客观的地位上来讲，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是怎么说，就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有圣灵印记的人，有圣灵印记的人。可是呢，你会发觉说，在这种这是客观的地位上啊，但是呢，在我们主观的经历上，你会发觉说，我们还是会受各种各样的搅扰，我们还是会犯罪。你发觉这个或大或小哈，我们还是会犯罪，然后我们还是会感到孤独和恐惧。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保罗说的，就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有这个提醒，当我们被这个各种搅扰所这个辖制的时候呢，就不会束手无策。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啊，真的是说，才更能让我们有机会来体会说，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向着罪是死的，我们向着罪是死的，但是呢，向着主是活的。那个旧我，那个老我，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现在活着，已经不是那个老我。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经常犯罪、经常软弱的那个旧的生命。这就是保罗所说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其实是真的，就是说的说，我们要彰显这种复活的生命。盼望说，真的，我们能够借着耶稣，能够彰显这种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出那个新生命的丰盛跟得胜。Yeah, 这是大部分的内容哈，最后还有一点感想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做一点的总结，说我们讲说复活节本来是这个基督徒的节日，复活节本来是基督徒节日，我们在这里面欢喜快乐，说纪念主的代死，纪念他的复活。我们知道说世人也过节，世人也过复活节。但是他们可能更关注这个复活节的兔子和复活节的彩蛋。这些东西原来我说哈，不是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说那个复活节真正的含义，尤其对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哈，这些小朋友们很高兴去捡彩蛋啊。但是我们是说要让他们从小就能够明白说我们过这个复活节，庆祝这个复活节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另外一点哈，我说啊，这个时间流逝，时光流逝，我们每年都庆祝复活节，叫做实践和持守我们的这种信仰啊。但是你知道说这个世界发展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新的科技进步越来越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说最近最大的这个科技界的这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ChatGPT 啊，甚至有人认为说今年是这种人工智能的元年，从今以后世界就不一样了，带来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要说哈，说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化，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向着那个末日，你知道吗？最后一定是有一个世界的末日，向着那个末日狂奔。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都不改变。
这是我们，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这个歌词当中唱到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他永远是那个说死里复活的主，永远跟我们同在，永远跟我们同行，永远给我们安慰。感谢主啊，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才是他死而复活的意义。好，那我的分享就停在这边，感谢主。